我们今年特别高兴，我们请到那个苏文富牧师在我们当中跟弟兄姐妹啊来传讲神的信息。我呢，现在我来介绍苏牧师。他是苏牧师的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在1970年就蒙到主的呼召，全时间出来服侍，在台湾福音这个团契里面负责那个文字工作。曾担任一个校园之主编和校园出版社社长。1980年他那个跟那个妻子跟那个郑其英师母叫个仔。我们欢迎他。他到那个美国宾州使者社会负责文字及校园事工，主编使者杂志。12年1988年担任那个宾州兰城教会的牧师。1992年7月创办了以中国客人为对象的布道刊物海外校园杂志，曾任海外校园机构总干事20年，2013年其担任那个董事会主席。苏牧师的经常就主领教会很多不同的聚会有小组的查经，还有教会各种的培训的培训的课程。他著了很多书，我这个不用详尽的。我们很高兴苏牧师，我自己有subscribe 就是那个使者杂志，都知道我家里面他们讲了很多见证，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有些还没有信主他们就顺着主之后，他们写了很多的见证在那个使者那个杂志里面。我们今天特别很高兴那个苏牧师在我们中间来释放神的信息。我们以下的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有一次机会来到这里，和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生命的更新与复兴。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相信各位愿意来到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来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我们是来参加退休会。那什么叫做退休会呢？有很多的人可能第一次，有一些人第一次听到这名词，说你们都退休了吗？你们为什么来这个退休会呢？是退休的人才来的吗？那退休会这个词这个词呢，就代表说我们退下来，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灵修，来亲近神，我们称之为退休会。那参加退休会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安静下来。为什么我们不在帕劳奥托那边的会堂，不在我们自己的会堂来到特别来这一个安静的地方呢？就是盼望我们从平常忙碌的生活和侍奉中能够退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在这里我们不必担心饮食，不必担心孩子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来亲近神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年都有一段退休会的时间，让我们退下来安静灵修。第二个呢，敞开来，就是把我们的心敞开。虽然我们参加许多的聚会，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许多的查经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仍然是封闭的，很多道理经过我们的耳朵，但是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头脑可能累积了很多知识，但是没有从 head to heart， 就是从头脑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因此我们来这样的退休会，但愿我们的心能够敞开。敞开就表示说，我在这里求神来对我说话。我平常有许多的思虑烦恼，有许多的重担，或者有许多在真理上迷惑不完全清楚的，或者我们虽然听到很多的真理，但是这些真理不一定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更新而变化。 一个复兴，复兴，当我们讲复兴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些很狂热的或者是很激动的一些表现，复兴往往是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我们愿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许多的执着，我们有许多不愿意改变的，特别是一些习性、个性，或者我们心中有许多的仇恨，或者有许多的不愿意改变的。那么当我们在安静下来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愿意来接受圣灵对我们诉说的微小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往往是微小的，但是却是清楚的。只有愿意敞开、愿意安静的人才能够听得见。第三个，我们要把自己交出来，交出来就表示说我愿意把我这个人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当然说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交给耶稣基督，我们却常常有很多还是紧握不放的，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的成见，或者放下我们许多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创伤，或者我们内心有许许多多的结还没有解开的，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交出来，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一次交在主的面前，把我们许多的执着，把我们许多的愤怒，或者我们有许多的创伤，我们交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在我生命中工作啊！然后盼望各位能够笑出来，笑出来，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释放，我们敞开，我们安静以后，我们应该有蛮有喜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心能够笑出来。如果你还有许多纠结的话，求神让你能够笑出来，在祷告的时候能够笑出来，在跟弟兄姊妹相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充满的蛮有荣光的喜乐。这是我们参加退休会，我盼望各位有这几个出来啊，静下来，敞开来，交出来，笑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各位记得，当撒母耳他是一个小祭司，是一个实习的小祭司，当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个老祭司以利在一起的时候，他三次听到有声音来呼叫他的名字。后来以利告诉他说，这不是我在叫你，是上帝，是耶和华在对你说话。所以他说，你第三次听到呼叫的声音的时候，你要对上帝这样祷告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盼望这一句话成为我们这三天的祷告，每一天早上，每一次来参加聚会之前，各位先做这一个安静的祷告，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哈，就是我们旧约新约里面讲的主，就是旧约里面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主，至高无上的主。主啊，请说，我是你的仆人，你是主人，我是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愿意尊敬的、恭敬的，也是安静的来听你要对我说什么。撒母耳虽然已经熟悉了圣殿里面做祭司敬拜的一些仪式，但是撒母耳从那一次开始以后，他学习听上帝的话，不只是有宗教的仪式，而且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恭敬的、安静的来听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这几天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再读一次，来，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一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一个概论，等于是一个序论哈。我们要讲到灵命更新的途径，到底什么叫做灵命的更新呢？这一年当中，我相信各位已经听到很多关于灵命的更新和复兴的信息，但是总体来说，什么叫做灵命的更新呢？好，我们接下来看灵命的更新哈。我们都很熟悉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很多人会背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节啊，在很多很多的聚会，各位都会读到啊。各位在自己灵修的时候，也会常常读到这两节的经文。到底这两节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呢？到底他保罗讲了前面的十一章，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丰富、上帝的全能以后，到十二章他说所以，就代表说前面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及我们信主以后如何成长的这些教导呢，我们认识了以后呢，接下来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很多人读的时候会以为说这一段经文就是劝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那事实上各位你读下来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一段经文的目的，这一段经文是后面十二章以后讲到基督徒因信称义以后的生活的时候一个转接的很重要的转接点。那这个转接点呢，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说这两节经文可以倒背如流你如果从后面背出来背下来的话，那你会看到这两节经文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常常问的，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不是常常会问这问题吗？说我愿意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其实这两节它的目标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最后的地方他说叫你们，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效法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能够查验上帝的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表示说上帝是善良的，上帝是纯全的，上帝是使我们的心中会充满喜乐的。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那上帝的旨意既然是善良又纯全又是使我们充满喜乐，那我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所以他说我要查验上帝的旨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在灵里面复兴的基督徒，我们一定都会问这问题，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我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我怎么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倒过来看你来从前面看到后面，从后面再看往前面的时候，其实这一两节的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查验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上帝既然是善良、纯全又喜悦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你却执着于你原来的意见想法，你心意不愿意更新而变化的话，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明白。因为你即使看见了，你也不愿意相信，你也不愿意改变。各位记得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不是讲到说一个财主，然后跟一个拉撒路，一个乞丐叫拉撒路。那么那个财主呢，在地狱里面受苦，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就说你让拉撒路复活吧，然后去告诉我的兄弟说要赶快的归正，不要再像我从前这样。拉撒路怎么对他说？他说如果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不信。因为如果他不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他愿意像那个财主一样厌乐度日，满足于他拥有的物质的丰富，他不愿意改变的话，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愿意改变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 transform， 就是我愿意把我原来的模式去改变。各位看到 formed 就是表示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我们已经按照世界上的人的思想、世界上的人的喜乐、世界上的人所认为好的、世界上认为可以满足的，我们已经被 form， 已经被模式化了。那当我们被模式化以后，你不愿意 transform， 不愿意更新变化的时候，那你即使你知道说上帝的旨意是纯全善良的，即使你知道说真理是应该遵行的，即使你知道说在地狱里面是受苦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改变的话，我们仍然是依然故我的。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的讲道，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有改变。我们可能在知识上会用很多基督教的名词，但是我们生命不见得有改变，我们的生命不一定也会有复兴。所以更新而变化，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表示说我的整个心灵我愿意变化，我愿意更新，我愿意变化。我已经习惯于传统的那一种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习惯于靠自我来成圣，我已经习惯于自我的奋斗，自己的修行，我已经习惯我要靠我的努力，靠我的表现来谋得上帝的喜悦。或者我们有很多很不好的生活习惯，我们不愿意去改变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复兴。所以当说我知道上帝的旨意以后，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心意怎么更新而变化呢？如何 transform 呢？就不要 conform， 就是不要效法这世界。各位看到这两个 form 啊，一个是 conform， 一个是 transform。conform 就表示说你已经被磨成一个样子了啊，你已经被世界磨成一种样子了。那世界上的样子是什么呢？世界上是追求名利地位，世界上追求暂时的享乐，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世界呢是啊，世界呢是一个啊，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靠自我来提升的，靠自我的努力和奋斗来得到奖赏的。我想各位在公司里面都是如此的啊。那世界上的公司就是要你要有好的表现，那借着好的表现你来得到升迁，得到好的薪水，得到啊很好的地位。那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习惯，世界上已经魔术成一种样子，什么样的人才叫成功，什么样的人才叫快乐，什么样的人才叫有成就，什么样的人才是有价值。那因此世界的这模式呢，已经把我们塑造成世界的样式。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就说不要再效法这世界，不要再被世界把你磨成世界的样式。我们可能不自觉的已经被世界磨成一个样子了。那然后呢，要查验上帝啊，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一个得神喜悦的人。那这是只有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必须要圣洁。圣洁就是说与世俗有别，与世界上的有别。那我们在这啊这两天的聚会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在强调这个信息，特别其中有一堂叫胜过世界啊，我们会特别讲到到底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今天我们所讲的世界到底它在把我们弄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世界呢？好，再来最后就是啊，献上当活祭。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圣上帝，献上当活祭。不是死的祭，而是活的祭，表示说我心里面看世界是死的，但是我在神面前是活的。我活在这世界上，我活出一个献上为祭物的那样的心智和生活方式。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好，我们很熟悉了。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很熟悉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要灵命复兴的时候，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表示说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这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当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当我的生命与基督连结的时候，我就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看我自己是一个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别人讥笑我，像耶稣旁边的强盗讥笑他说，你救自己吗？也救我们吗？那时候耶稣不会去跟他们啊，去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底下的文士法利赛讥笑他说，你可以救自己，你也可以救，就是你可以救别人，你救自己吧，你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你若下来我们就信你了。耶稣没有跳下来再跳上去啊，耶稣他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因为他已经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对这些抵挡的，对这些讥笑他的人，对世界，对肉体，对魔鬼，对他来说已经对他无所无动于衷，已经对他不能够发生任何的作用。这表示说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同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应该已经死了，然后又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又是活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属灵的奥秘。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奥秘，一方面我们看世界是死的，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又是活的，我们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又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按理说我应该是像基督一样，像基督那样的纯全善良，像基督那样的充满能力啊，不被魔鬼试探，能够胜过世界，能够胜过自我。但是呢，接下来很实实在在的说，但如今我在肉身活着。一方面心智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是属基督的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我又在肉身活着，这是真实。圣经的话何等的真实，不是只是一些空话，不是只是一些高调。他强调说我跟基督一同活了，我跟基督一同死了，又死了又活了，然后呢也在肉身活着，在基督里面活着，也在肉身活着。好，那么既然在肉身活着，我们的肉身是肉身嘛，是一个肉体的生命，肉体的身体就一定会遇到试探，一定会有世界的攻击，世界的引诱，世界的一些污染会不断的来侵扰我们。所以呢，我对自己说，我是在基督里面活着，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死了，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一方面呢，我们又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免不了会沾染许多的世界的污秽。所以呢，我们靠着信，靠着爱，靠着舍己，我们来活在这世界上。那这是我们讲到灵命的复兴，我们讲到啊生命的更新一些最重要的前提啊。我们有这个前提，有这个认识，知道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才能够在这世界里面灵命更新。我必须不效法这世界，我必须啊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要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要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志。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又在肉身活着，又仍然活在世界当中，又仍然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我们怎么在这个圣洁的心志的愿望中却活在污秽的世界上，那这是我们一生永远 的挣扎，我们一生永远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讲到灵命要复兴，当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生命更新的时候，我们紧紧的记得，我在基督里活着，我也在肉身活着。那在肉身活着，我怎么能够用在基督里面活着的生命在肉身活着而且得胜而有余呢？或者我即使在肉身活着免不了会失败的时候，我如何从失败中能够勇敢的屡败屡战，然后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得胜的人，成为复兴的人呢？那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退休会里面要一起来思想的。我盼望我们不是单单讲到属灵的高调，我们不是只是好像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然后呢脚不着地一样，我们是接地气的，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的过我们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过一个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又在肉身活着的生活。在这样的两难之间，这两难之间，我们如何来学习得胜呢？如何胜过世界，胜过自我，能够胜过魔鬼呢？这是我们在这一次退休会里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讲灵命的更新，那么灵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灵命？我们很多人观念里面，灵命就是读经祷告就是灵命。那一个人如果常常读经祷告，就是灵命很好的人。灵命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一段关于灵命的一个定义，我们一起读来。灵命是神国群体回应上帝的动工，依靠圣灵的能力，在身处的历史和文化中效法耶稣。我们再读一次，各位注意到这里面几个动词，注意到这里面讲到的几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再读一次来。灵命是神国群体回应上帝的动工，依靠圣灵的能力，在身处的历史和文化中效法耶稣。各位注意到这里讲到灵命是神国的群体，我们灵命不单单是一个人，我来亲近上帝，我来读经祷告，我来爱神，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灵命 也是在群体当中，特别灵命的考验一定要在群体当中，叫 Kingdom Community， Kingdom Community 表示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Community，目前都换成社区，对不对？社区，但是社区是代表说一群人住在一起，那圣经里面讲的 community 的话呢，就比住在一起还更亲密的关系，表示说像犹太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属上帝的群体了，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了，他们是一群自由的人，是已经离开了埃及王的辖制，他们成为一群自由的人，他们是一个 kingdom community， 是一个神国度里面的群体。那这个群体呢，来回应上帝的动工，我个人每一个个人都回应上帝的动工，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动工，依靠圣灵的能力，特别特别注意，我们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里面要更新，靠我的修行，靠我的功德，靠我的决心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决心会动摇的，我们的所谓修行很容易很容易就破功了，就是遇到试探，遇到周围的环境很容易就受影响了，那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动工，然后呢在身处的历史和文化中，为什么特别讲到历史和文化中呢？灵命的塑造不是我一个人突发奇想，不是我一个人突然得到天上的一个光照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改变了，不是如此的，不能说不是如此，而说很少是这样的情况啊。也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更新呢，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历史文化中就表示说从古到今，上帝在历世历代里面，从圣经当中，从旧约新约以及教会历史当中，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选召了许多倾心爱他的人，他们在灵命上有许多的体会，有许多的教导，有许多榜样，那我们也在历史中来学习，在圣经的历史中学习，在教会的历史中学习，不要以为说这是我独一无二的亮光，这是从来没有人，像古人后来者，只有我才有这样的体会，你一旦有这样心思的时候，你可能就落入很危险的骄傲当中。我们事实上上帝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都选召和他心意的人，旧约里面呢，像以利亚这样的人，像耶利米，像许许多多的先知啊，新约当中你看像旷野里面的施洗约翰，后来在保罗在阿拉伯旷野里面有三年的一段安静的时间每一个神选召的人可能都会有一段所谓旷野时期上帝让他们在一个个人孤单或者是在一个极困难的环境当中来选召他们，安静他们，打击他们，让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安静下来，让他们能够对灵性有许多的体会，然后从修道院的初代教会的修道院，到中世纪的劳伦斯弟兄、宾路易师母或者是盖恩夫人，上帝不断地选召一些人，到近前派的 Zinzendorf， 到了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以后上帝也不断地选召许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在属灵的经历上特别的亲近神，他们有许多的体会，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写下来教导我们，我们的灵命更新也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是在上帝的历史当中，然后在身处的文化中，身处的文化中就代表说我们今天活在美国，活在今天的社会文化当中，今天的社会文化是充满了很多冲突问题的，我相信各位都能够体会，特别这一次大选暴露出美国文化当中很强烈的、很激烈的很多的一些冲突，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文化当中如何效法耶稣基督呢？我们如何在当今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的文化的处境当中来效法耶稣基督呢？这叫做灵命。灵命不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搭三座棚说这里真好，我们就要最好不要下山去当我们不可能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最多只能有三天的时间，或者长一点一个礼拜的时间，或者有一些人常常到一些退休的地方40天的时间，但是你还是要回去的，还是要回到滚滚红尘当中，还是要回到这些充满了罪恶污染、充满了各样的冲突的社会文化当中。灵命，什么叫灵命？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更新，不是离群所居的，是在神国群体当中共同一同来学习如何让上帝动工，上帝主动的动工。可以看到英文这里叫 initiation 啊，就是 initiative， 就是上帝主动的动工，我们回应上帝借着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开启我们的眼睛，照亮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回应上帝的动工以后呢，然后来在我们当今的历史跟文化里面，在承传过去历史当中所给我们的心得，然后我们如何在当今的文化里面来效法耶稣基督。也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我又活在肉身之中，今天活在今天的肉身之中，比活在50年前，比活在中世纪的时候，比活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更难，更难，因为今天的文化更污染，更败坏，更离开神，更多的冲突。那我们如何在当今的文化当中来效法耶稣基督呢？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在中世纪的时候，如何在当时的文化中来效法基督？那么20世纪，今天21世纪，我们如何在当今的文化中效法基督？这就是所谓灵命啊。好，灵命的定义就是说，人与神、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再次说哈，人与神就是我们如何跟上帝建立正常的、健康的、活泼的关系。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跟我自己，我们看自己过得看得很自大，或者看得很自卑，或者我们用虚假的面具在教会中来扮演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因为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因此我跟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关系，我跟人、跟我们的朋友、跟家人、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子女、跟你教会中的同工、跟弟兄姐妹，也跟我们的仇敌，我们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然后再来跟物，就是世界上金钱、财物、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世界、我们所身处的地球和世界，我们如何建立正常的关系。灵命不单单是人跟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会落实在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若是一个人说我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跟人的关系却非常的恶劣，代表说他这个灵命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跟神的关系一定会落实在跟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好，这是灵命的定义，我们对灵命有这一个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那我们灵命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说我希望能够成长，我能够更新。好，更新到什么程度呢？成长到什么程度呢？以弗所书4章13节说，不要再做小孩子，不要再做小孩子，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起读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不是像大卫一样，不是像摩西一样，因为他们还是有他们许多的缺点。虽然他们有他们许多属灵的信心的长处，但是他们有很严重的缺点。我们成长的目标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与己的关系，他如何认识自己，耶稣基督如何跟他的门徒、跟撒玛利亚妇人、跟那些撒该那个税吏长，耶稣如何跟他的母亲，耶稣如何跟他的兄弟姐妹，耶稣如何跟他的门徒，跟那些跟随他的人，还有耶稣如何对待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那些敌对他的，那些迫害他的人。耶稣跟人的关系是我们成长的目标。好，耶稣跟物的关系，耶稣如何看待天上的飞鸟，如何看待野地的花，耶稣如何看待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耶稣如何使用金钱，教导我们如何使用金钱，教导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耶稣对物的关系成为我们成长的目标，也就是我成长的目标是我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盼望耶稣基督成为我成长的标杆。我不是看人，不是单单看人，而是我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就是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目标，盼望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也许我们在世的时候做不到，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因此我们就向上而行，不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专门比下的哈啊，看那些比我差的，看那些比我软弱的，然后沾沾自喜哈。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目标。好，第三个呢，我们来看看那灵命更新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灵命的更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灵命的更新呢？我们一看来看一共有七项哈。好，第一个灵命更新的途径，第一个就是我们注重圣经，也注重圣灵。注重圣经，也注重圣灵。一般福音派的教会，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会堂是成为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会堂注重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非常注意如何严谨的读圣经，我们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释，来观察，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正确的解经，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教会讲台主入学以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非常注重的，这当然绝对是最根本的。那一般灵恩派的教会啊，所谓灵恩派教会就特别着重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或者圣灵的恩赐的一些表现啊，特别是外在的看得见的情感的表现。那其实这两个都需要，这不是 either or， 而是 both and。我们许多属灵的操练是 both and， 不是互相排斥的。不是说我注重读圣经，我就排斥圣灵的工作；我注重圣灵的工作，就排斥圣经的学习。这两个，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圣经神的话是神圣灵借着先知和使徒把上帝的话被圣灵感动写出来。因此写圣经的圣灵也是今天在我们个人在教会中运行的圣灵。我们有时候注重圣经却忽略了圣灵，注重圣灵忽略了圣经。那我们灵命的更新的话呢，需要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是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这三天我们有五堂的聚会，然后我们下午还有两堂的专题，各位会听到很多很多关于灵命的更新、价值观的更新这样的一些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知识，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圣灵在感动你，圣灵在责备你，圣灵要你的心敞开，圣灵要你在他的面前把你的执着、把你的伤害愿意交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我们听完以后继续回去，可能你笔记本上多了一些字，然后回去以后大概过不久就丢掉了哈。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一定需要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圣灵感动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该哭的时候哭，让我们该笑的时候笑。我们应该让圣灵工作，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说，圣灵求你在我心里面工作。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更新的工作。那我们必须有注重圣经，也注重圣灵。好，第二个，恩典与操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哈，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好，但是本乎恩，是不是我一切既然都是得救是本乎恩？那我们得胜也是要本乎恩，我们成圣也是本乎恩，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功德，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修行。我们这两天在这边不会教导各位怎么样能够打坐，能够让你自己的头脑清空，然后呢让圣灵可以进来，这是佛教的、道家的修行的方式。那我们基督徒的灵修不是让你的头脑打空，而是让你的头脑充满了上帝的话，我们思想上帝的话，思想上帝的爱，思想上帝的恩典，思想上帝的智慧，让我们的心让被上帝的话来洁净、来更新、来改变，让我们的心智改变，让我们的思想改变，让我们的观念改变。那这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为的修行的方式，完全是恩典。但是既然是恩典，那需不需要再操练呢？有没有需要操练的地方呢？我们说不是靠修行，但是有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操练的。比如说我们操练如何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我们操练如何让你的心安静下来。那么虽然不是靠这些方法你就一定可以安静下来，但是如果有一些合适的方式呢，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相信各位可能听过有什么叫做导读。导读就是说你用祷告的心读经，用圣经的话来祷告。那么导读这一种读经的操练呢，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你个人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用一节经节反复的读，就是重复的读，读过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重复的读，出声音来读，操练你出声音读。因为你出声音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专心，而且你出声音读的时候你自己耳朵还听见，所以一面读一面听，出声音来读，而且要慢慢的读，慢慢的读，慢慢的读，就表示说像我们刚刚读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你慢慢的读跟你很快的读不一样。我已经表示说什么，我已经，这已经完成的，基督已经完成的圣功，我已经与基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表示说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像两边旁边那两个强盗一样，跟他同样的钉在十字架。这钉是已经完成了，已经过去完成式了，已经完成了同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活着的钉要死了，对不对？钉就是死掉，但是现在又活着的，不再是我，前面一个我，后面一个我不一样。前面一个我是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我，不再是我，就不再是未钉十字架之前的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这一个心，这个接下来出现的我是跟基督同活的我，跟基督同钉而同活的我，不是以前的我。好，你慢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一节经节，这只是半节经节而已，这半节的经节何等的丰富啊！整个新约的救恩神学不是都在这里面吗？新约的救恩神学都在这里面啊，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与基督同活，这不是就罗马书的主题吗？不是加拉太书的主题了吗？你看这一节经节，你慢慢去读的时候，能够体会。好，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操练啊。有时候读圣经还是需要操练，因为你如果没有操练的话，你走马看花的读，或者是走马开车的读，你这样的话呢，你读的时候你读不看不到圣经里面很深奥的很丰富的信息。所以呢，一方面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得胜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复兴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里面的更新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操练。因为有操练会让你在更新的时候，让你在复兴的时候，让你在亲近的时候更专心，更能够得到更好的果效。所以一方面我们不是靠着所谓人的修行跟操练，好像佛教一样，好像道家一样，好像一些所谓公民教育一样，但是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有适当的操练，不是把操练本身代替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有了恩典以后仍然要操练，就好像各位游泳，我们当中很多人会游泳，你游泳为什么你能够在水上浮出来，是因为你的修行吗？是因为你的能力吗？是因为你的技术很好吗？人为什么能够在水面上浮下来呢？我们体重有150磅200磅重，我们怎么可能不沉下去呢？好，那能够不沉下去，因为水有浮力，对不对？水有一个浮出来的力量，水的浮力不是你的功德，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有任何的条件可以使水有浮力，这叫做恩典。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让水有浮出来的能力，能够浮的能力，这是完全是恩典。好，但是水有浮力你就能够游泳吗？你如果没有练习动作的话，比如说怎么换气，怎么动手动脚的话，你能够游泳，能够前进吗？能够游十米吗？能够游50米吗？能够游100米吗？有的人有的弟兄跟我说，他每天早上就是一起来就先游来回20趟再说他说每一次他一下水立刻就游20趟。有的人可以游1000公尺， 那为什么能够游那么久？为什么能够游那么长？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操练嘛，他有受过练习，他练习说我怎么用蛙式，怎么用自由式，怎么用蝶式的方法来让我可以前进。浮在水面上是恩典，学习动作是操练。那我们灵命的更新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当然完全是靠恩典，但是人有动作的话可以使你游得比较好。像我游泳很差，我只会狗爬式，狗爬式就是像狗一样这样啪啪啪这样跑，那这样游的话呢，游不久，而且呢游个几分钟就累得半死啊，游不到20码，游不到50米啊，勉强勉强最好的时候能够游到一个 lap， 就是25码啊，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这个动作不标准，我没有好好的操练，没有人教我怎么游泳，所以呢我的游泳的姿势很难看，游得也不远。那我们灵命的操练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恩典也需要操练。因此我们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会讲到一些操练，但是我们知道是本乎恩，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恩典中去操练。好，第三个，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灵命的更新先认识上帝，因为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各位都听说过加尔文，他写了一本基督教要义，这是很重要的系统神学的书。基督教要义里面他就讲过，他说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上帝，人如果没有认识上帝也不可能认识自己。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能够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上帝，一方面也借着认识上帝来认识自己。那我们明天会有一堂，我们就讲到如何认识自己，我们如何在认识上帝的原则底下，在认识上帝的基础下，我们如何来认识自己呢？如果没有认识上帝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都可能是很肤浅的认识。刚刚在介绍讲员的时候，介绍讲员生在哪里在哪里工作，在哪里读书，这些都只是外在的这些所谓经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如果问你说你在哪里你从哪里出生的，你做什么工作，你曾经出版过什么书，我想各位也都写过可以讲到很多。但是你爱主吗？你快乐吗？你的跟神的关系如何？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独处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些我看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不会讲出来的。我们认识上帝才认识自己。你是一个心中有许多仇恨的人吗？你是一个表面上道貌岸然，心里面却充满了许多的邪情私欲的人吗？这些只有在上帝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两个都同时并进。好，第四个，安息与侍奉。里面的操练需要安息，这几天我们在这里就是安息。我们许多做父母亲的做爸爸妈妈的，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孩子，不需要照顾我们的饮食，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静，这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也要参与侍奉，如果你一直在安息中却没有参与侍奉，你的安息可能渐渐的就变成以自己的为中心的一个安息。那我们在侍奉中来操练里面的成长，在侍奉中你要承担责任，你可能会面对冲突，你可能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你会发现自己在侍奉中可能变得非常的骄傲，或者在侍奉中变得非常的自卑。那我们在侍奉中来学习认识自己，在侍奉中学习靠神的恩典，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在神国的群体中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明白上帝的爱，来认识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中才真正的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需要安息也需要侍奉。好，第五个，我们学习独处与群体。一方面我们有个人安静灵修的时间，特别我们在这么优美的地方，这么漂亮安静的地方，我盼望各位在这两天当中你找到一个时间，你安静的独处。独处就是你个人不跟人讲话，你自己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或者默想，或者你整理一下你过去这一年的生活，你思想一下我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我灵命的光景是如何，我的夫妻关系是如何，我跟儿女的关系是如何， 到底我在我的临命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结是我还没有解开的，我面对目前面对一些什么样的试探是我还没有得胜的，我到底我的整个人生要怎么样来规划呢？到底我应该如何建立跟上帝更亲密的关系呢？我目前非常的忙碌，但是这些忙碌当中我真实的光景是如何呢？这些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同时我们也在群体当中，我们有小组的分享，我们会跟其他弟兄姊妹在餐桌上会谈笑风生，这是我们的独处与群体。我们灵命操练不是只在群体当中，很多人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人非常忙碌啊，主日崇拜的时候很难安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也很难安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被很多的事情所缠累，我们在思想怎么安排聚会，怎么联络，怎么打电话，我们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想到我今天要发 email 给谁，我要发微信给谁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呢只在群体中，但是很难安静下来，那盼望我们能够安息跟释放能够平衡，我们的独处跟群体也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在群体当中也学习里面的更新和成长。好，第六个，静默与言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静默不说话啊，操练不说话啊。各位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退休会？这退休会是有一天完全不说话的，整一天是不说话的，也没有讲员讲道，也没有人跟你说话，那一天你看到任何人都不说话，学习安静。有一些叫做 quiet conference， 他们是七天的，七天完全不说话，七天整整七天就是来读经、祷告、默想，然后呢学习静默啊，这是很好的操练。那如果可能的话啊，这一次我事先没有跟大会讲哈，如果以往如果是一些人数比较少的退休会啊，特别是灵命塑造营哈，我们在加拿大在洛杉矶我们常常办过这样的营会，人数比较少，大概三四十个人左右的话呢，我们会有一餐，至少有一餐是不说话的，就这一餐东西摆在那边，但是你进来的餐厅以后就完全不说话，你可以自己拿东西自己吃，然后完全不跟人说话，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从吃午餐到下午三点之间，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睡觉，你可以走路，你可以散步，你可以自己去灵修，或者你自己去默想，但是完全不说话。不说话让你的心灵可以安静下来，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我们太繁杂了，我们很难安静下来，所以我们需要静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跟人分享，跟人交流，因为在分享跟交流当中，我的体验从别人的体验当中能够得到深化，能够得到更广化，能够彼此之间互相帮助。所以静默跟言说这也是两种的，都需要的，都是需要的。若是特别是在座的长老、教会的负责同工们，我们都是为教会在操心，在尽心竭力啊！我很佩服我们许多的长老，一方面有工作，一方面在教会中又承担许多的责任。那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忙碌，我们心思、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也许偶尔有一次你们的同工会的时候，那一天至少有几个小时不说话。我们开同工会就是要说话才要开同工会嘛，但是可不可能同工会之前先有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完全不说话，学习安静，学习静默在神的面前。当我们静默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有机会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静默跟言说，这是 both and， 就是说可以有静默也需要有言说。好，第七个，灵命与宣教。灵命与宣教，我们一般认为宣教就是出去侍奉，宣教就是出去传扬真福音，宣教就是到异地他乡或者到不同的地区去办儿童主日学，或者去帮助当地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灵命跟宣教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我们可以在宣教中来加深我们的灵命，也可以在灵命的操练当中得到宣教的意向，愿意出去。各位记得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3章第一个初代教会第一个宣教团体是在怎么差派出去的呢？是有五个先知和教师，安提阿教会不是有先知和教师吗？他们在那里， 他们祷告进食的时候，你看是在安静的时候，然后圣灵就说要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教会的第一个宣教团体是在他们祷告进食的时候得到圣灵的感动。那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在祷告进食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说来，我们来彼此有点分享。保罗跟巴拉巴就说，刚刚我在安静的时候，心中有一个负担，说不只是在耶路撒冷，不只是在安提阿，还应该到小亚细亚，甚至到更远的地方，神呼召我们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其他的路球还有西门还有马列，另外那三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也说啊，是啊，我刚刚也有这样的感动，说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然后到安提阿，然后应该再往北走，应该再往西走，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啊，不应该只停留在现在这个地方。他们是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说，那圣灵怎么说呢？是圣灵从天上有一个声音下来吗？我相信应该是他们在祷告以后彼此言说的时候，彼此分享的时候，圣灵给他们这样的感动，让他们愿意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他们再来思想说，到底哪谁最合适呢？我们这五个人当中，或者我们安提阿教会当中，谁最合适呢？保罗巴拉巴应该最合适，因为保罗巴拉巴一方面他们有希腊文化的背景，会懂得希腊话，一方面他们又是纯正的犹太人，又有犹太人的传统跟犹太人的律法的背景，那这在一个双重文化，在福音要超越犹太人进入到外邦人当中，从希伯来文化进入到希腊文化的处境当中，那保罗跟巴拉巴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所以呢，后来他们决定了派保罗跟巴拉巴成为第一个宣教团体。这是所谓灵命跟宣教，常常是在宣教当中你来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对你的话语。穆安德烈，各位听说过这个人吗？穆安德烈他写的在基督里啊，这是讲到在基督里要安静，在基督里面要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同活，这个信息呢是在他宣教旅行中写的，就是他在宣教旅程当中，在旅馆里面他把这些在基督里的信息写出来。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宣教就不能够有灵命的成长，灵命跟宣教是两个互补互助的，是相辅相成的。好，我们就有这个认识以后，最后我们来看到那灵命更新的途径，经过这七个途径的话呢，那灵命更新接下来第四大项，我们在灵命教会历史当中，灵命更新有四种向度，四个 angle 就是说四个向度。所谓向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从东边，可以从西边，可以从南边，可以从北边来，这叫四个向度啊。那今天各位来这个营地，可能有的人从北边来，有的人从东边来，从西边来，从南边来啊。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在中心，那么东西南北都可以到罗马。耶路撒冷在中心，可以从北边的加利利下来，可以从东边的约旦那边下来，可以从西边的地中海沿岸下来，也可以从南边的南地的地方来达到。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就代表说有四个向度。那教会历史当中灵命的更新啊，上帝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带领不同的人，有四个角度，四个不同的角度，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样的来达到灵命更新的目标。好，第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理性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就是说我们从圣经真理里面来得到灵命的更新，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很清楚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从小明白圣经，认识圣经的真理，有真理的架构，有福音真理的架构，那么让真理来更新我们的灵性，这当然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律法、把十诫颁布给他们。请问这个山叫什么山？西乃山。为什么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呢？从埃及要到迦南地，应该往东北的方向走。各位看到埃及在西南边，然后迦南地在东北边，然后他们如果沿着地中海沿岸的话呢，应该往东北方向，很快就可以到迦南地。那上帝为什么把他们往 从埃及往南边带下来呢，带到西乃山，西乃山跟迦南地是相反的方向。那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他们在西乃山接受十诫，接受摩西的律法，要他们在真理上有认识，让他们从埃及人400多年的时间在埃及被埃及化的这样的思想生活观念改变过来，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认识上帝真理的，一个让真理来圣化他们的，用真理来圣化的民族，而不再是一个埃及化的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要做的工作。那各位来这里参加退休会，每个礼拜天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有参加一些培训班，各位有一些人到神学院去上课程，那主要都是借着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得到灵命的更新。好，这是第一方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会堂，我在看基督徒会堂的历史啊，我知道基督徒会堂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啊圣经，非常注重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非常注重严谨的解经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来成圣。好，第二个感性的角度，感性的角度啊。上帝在历代当中也兴起了许多的圣徒，让他们在感性中来经历上帝，来认识上帝，被圣灵感动，心中充满了爱，或者得到医治。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使徒行传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充满了喜乐，他们为主愿意发光，愿意为主来火热的传福音。所以很多人讥诮他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的。什么叫新酒灌满呢？新酒灌满就好像酒醉的一样啊，会大声的笑，可能会大声的哭，他们可能会有情感很激烈的表现啊，他们啊会啊感受到那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们可能会在上帝的面前痛哭流泪，在人的面前愿意公开的认罪悔改，这叫做感性的角度。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大复兴都有这样的现象，像在美国啊，美国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叫两次的叫Great Awakening， 就美国的两次大复兴大觉醒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表现。当时很多人他们因为是在西部开拓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驾着马车，各位看到在电影里面驾着一个大篷车，然后呢马车拉着他们，那么到一个地方有水草的地方就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停一天，有时候停几天的时间，他们要补充一些补给品，他们也停下来安静一下。那么那时候他们就会搭起一个帐篷来，在帐篷搭起来以后会搭一个野台子，就是一个木台，然后呢就有讲员在上面讲信息。这些讲员的信息常常都是强调认罪悔改对付罪恶的，很多人听了以后立刻就痛哭失声，他们就一面走一面叫说我是一个罪人，求神赦免我。像当时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在美国大复兴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感性的也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啊，感性的更新，灵命的更新也是圣灵所做的工作。那我们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很注重圣经真理教导的，通常对感性有时候会比较排斥，认为说这是魂的工作，或者说这是一种情感的激动啊。事实上上帝有真理的教导也会有感性的工作。我们有的人会哭，有的人会笑，有的人会在神的面前不由自主的来发出赞美的声音这是应该是许可的，也应该我们要彼此尊重的不是只有灵恩派才可以如此，或者灵恩派才会如此事实上我们认识圣经真理，尊重圣灵的教导的人，我们也可以享受到这一种的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来激发我们。有时候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不由自主的像被新酒灌满的人一样，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方式不一样，这是一种向度。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向度在非洲的就是当今在南美洲，在非洲的教会当中，上帝也兴起了很多复兴的工作。 那我记得我2010年哈，就是大概五年前，我去南非参加一个洛桑会议，各位可能听说过哈，就是每20年左右才有一次的叫洛桑会议，那是第三次的洛桑会议。那因为是在南非洲，是在 Capetown 哈，是在他们的南边的那个大港口叫做开普敦举行。那因此非洲的代表就占了三分之一哈，因为既然在非洲举行，就希望让多一点非洲的代表来。我就发现上帝在非洲所做的工作，跟我们在北美的知识分子白领阶级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在北美的特别我们华人教会，如果是以知识分子，以像在座各位以工程师为主的这样的教会当中，我们通常比较安静，比较理性，很注重圣经真理的教导。但是在非洲，在南美洲这些地方，他们的民族性，他们的聚会方式呢，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他们是浸信会，不是里根派他们是浸信会，或者是所谓圣经教会。但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台上台下都是打成一片的，台上唱，台下也唱，台上跳，台下也跳男女老少都跳就他们一面唱诗，一面拍手，一面摇动他们的身体，他们非常的自然。你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说他们这样做才是应该的如果你不动的话，反正很奇怪了就因为他们的整个民族性，他们的个性就是如此。上帝也借着这种感性的方式，在非洲人当中做了很多的复兴的工作。非洲派出的宣教士可能已经比在北美派出的宣教士更多他们在非洲的不同的国家之间彼此差派宣教士，他们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能力到其他的州去，但是他们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彼此差派宣教士宣教，非常非常的兴旺很多非洲国家基督徒人数都超过 50%， 超过 60%、70%，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现象。那可以说福音和宣教的工作已经从北半球渐渐挪到南半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我跟我坐在旁边一个南非洲的一个圣经公会的总干事，我问他说你们国家南非洲基督徒人数多少，当然如果包括天主教，包括希腊正教和包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基督徒人数超过 80%，整个南非洲基督徒人数超过 80%， 广义的基督教超过 80%。 那我们就看到上帝也借着感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带领帮助许多的人。有的人他的个性比较需要比较容易从感性的角度去认识神，他容易感受到上帝的爱来痛哭或者来欢笑那这是上帝所做的一种方式。好，第三个退隐退隐的向度。那各位都知道，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修道院的制度修道院制度就是退隐到旷野，到人少的地方，到不受世界的红尘所影响的地方，能够安静的灵修祷告，然后解执，就是解去你的执着。我们很多人被物质所执着，许多人被情欲所执着，很多人被所谓名利地位所执着，很多人被心中的仇恨或者创伤所执着。那么解执就是你到安静的地方，到灵修的地方，然后让你可以把心中的重担可以卸下来这叫解执安静。那我们这一次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退隐的方式。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很注重讲台的信息，我们很注重成人主路学，我们很注重一些培训班，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走退隐的路线。我们有几天的时间在这里退隐，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其实你个人或者夫妇也可以，你自己再找另外的时间也到一些安静的地方去退隐先不要关心这工作，先不要关心你的公司里面的事情，你就单单退下来亲近神，仰望神。或者你来到大自然的环境里面，不一定要读什么，不一定要想什么，你就单单的坐在这里，看着树，看着树叶，看着天上的白云，你什么都不一定要去想它，你就让你完全的安静下来。我再次强调，这不是佛教的所谓静坐，跟这不一样。你可以安静下来，然后慢慢的你开始读圣经，让圣经的话语来改变你，让圣经的话语来进入你的心中，使你耳濡目染让你渐渐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去思想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 Westminster， 各位知道这是改革中的一个神学院。Westminster 以前有一个院长叫 Edmond， 他有一本书叫《基督徒的梦想》。啊，我翻译过这本书。当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位 Edmond 他是神学家，他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各位知道，改革中是非常注重系统神学的。但是这位 Edmond 在教导我们说基督徒梦想的时候，他说基督徒的梦想跟佛教徒跟神秘宗教的梦想不一样。神秘宗教的梦想的是让你的脑筋变空，空无，空跟无，这是一般宗教的修行方式。但是基督徒的梦想不一样，基督徒的梦想是要思想上帝的爱，思想上帝的智慧，还有思想上帝的创造。所以我刚刚讲了，你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各位在 Redwood 这个地方，你看这空气这么新鲜啊，这里的蓝天白云何等的美啊。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让你自己来看这些树木，看这些花草，你来看天上的白云，你好像在上帝的怀抱中，被上帝怀抱，被上帝抱在他的怀中，你来享受这一种跟上帝亲近的这一种感觉。这是一种退隐的一种学习。好，最后叫做道德，道德 moralism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各位注意到耶稣基督他关心贫穷的人，耶稣基督他把小孩子带到他的面前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耶稣基督他医治那些缺腿的、瞎眼的、贫穷的，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让那些饥饿的人吃饱。耶稣基督不是只在圣殿里面祷告，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在山上去退隐。耶稣基督当然他熟读上帝的话语，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也进到人间，进到贫穷的、饥饿的、有疾病的人当中。耶稣基督有公义发怜悯，行公义好怜悯，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神、亲近神、怜悯复兴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福音派的教会比较忽略这一方面，因为以前有所谓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就是有一段时期很多人来发奶粉发米或者是做医疗但是没有传福音，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做这种社会福音。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也把社会关怀忽略掉了。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长大麻风的耶稣亲近他们，那些被人唾弃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也亲近他们，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耶稣基督也去关爱他们。那这四个向度都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上帝所使用的。弗兰西斯，各位听说过叫弗兰西斯，弗兰西斯呢，他就是为那些长大麻风的人洗脚，他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那是他们他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同时这四方面、四个向度，刚刚讲过，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可以到锡安山。这四个向度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同样的，让我们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灵命教会历史当中，灵命成长有这四方面的向度。当然，在这一次退休会当中，我们不可能去实践，我们在这边不行。但是平常在教会的安排、教会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同时思想到我如何去帮助我们教会，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的、饥渴的、疾病的、被人唾弃的、被人忽略的边缘的人这也是上帝在教会历史当中所做的工作。好，最后我们有一点思想的时间，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在我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求主赐给我渴慕被更新的愿望，求主让我有一个愿意被更新的愿望。各位知道，更新的工作是上帝的主动 ，initiative 是上帝的主动，但是我愿意被更新。上帝呼召，你要回应；圣灵动工，你要有回应；圣灵感动你，你要有回应。你要愿意说神啊，我渴慕被更新。我愿意被更新。我们已经习惯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我们习惯我们原来的灵修方式，我们习惯我们原来待人处事的方式，但是求神给我们一颗心说，神啊，求你让我这几天的时间渴慕被更新。那么刚刚讲的灵命更新的四个向度当中，我最缺乏哪一方面？理性的圣经真理方面的追求呢？感性的经历呢？退隐的操练呢？还有道德的参与呢？ 到底这四方面哪一项是我最缺乏的呢？是我最需要来操练的呢？求神自己来感动我们。好吧，我们有几分钟，好，我们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刚刚我们讲到灵命塑造的定义，我们讲到灵命塑造的目标，我们讲到灵命塑造的七个彼此互补的原则，最后我们讲到在教会历史当中灵命塑造的向度。我盼望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求主给我一个愿意被更新的心，求主让我这几天能够真正的安静下来，让神在我生命中工作。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上面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感恩节能够安静的来到这里，在这安静的地方，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正在做的工作，你也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更新而变化。主啊，求你圣灵的工作这几天的时间特别充沛的运行，让我们愿意被更新，愿意被改变，我们愿意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灯，成为我们的光，来光照我们的内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也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愤怒伤害或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愿你在我们这生命当中来做这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静听，愿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你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这一个原来常常属肉体常常属世界的人，能够再一次被你更新而变化。愿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苏牧师跟我们传神的信息。我们一下用一个短短时间，我们在旁边两个或者三个，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就是做一个最后的祷告。我们就是旁边三个或者两个那个夫妻都没关系，我们就是先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先安静，我们在思想看看在这三天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愿意渴慕神，愿意神在我们心里，愿意在神面前求神复兴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来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了牧师给我们传讲你的信息。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求你，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再一次来更新我们，愿意我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智教导我们在那个灵命里面，我们有个动向，我们缺乏了什么东西，就求你自己光照我们，在这那个退休会里面，你给我们有安静的时间，我们就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来思想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今年我们的冬令会很不容易哈。我们现在今天开始有两天半的时间会在这里有一起在主里面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请大家能够 precious 你们的时间。那么最主要我要报告的几样事情，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把这一份东西带上来。我们每一天的作息时间表 在这上面，你如果没有带来，那个 Balex 粘在后面的桌子上已经粘了一份，所以 make sure 你每天早上起他摇铃的时候你们都要起来，灵修的时候要过来，吃饭的时候也要准时过去。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每一个聚会的时候都有老师在那个课室里面教导他们，但是爸爸妈妈请 make sure 你们 check in， 然后也要把他们接出来 check out， OK， 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很难知道每个孩子的爸爸妈妈跟他们在时间。那请大家注意，就是只有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他们才有课上课，其他的时候就要请你们自己特别的关顾你们的孩子，因为这个范围虽然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控制里面，但是山野有小溪流，他们都很喜欢去玩，所以你们都要注意看他们的活动 ，OK？ 当然，年轻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活动，可能不要你跟着他们，但是也要稍微指导一下他们的动向，好不好？所以要请你们，然后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页是有关这个营会的 rules，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到办公室拿一份看一下，或者是来问我也都可以。我要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是，是你很不容易进到里面来。这个里面虽然没有 cell phone 的 signal， 但是有 WiFi， 所以我请你们还是不要把你们的 phone 拿出来看，或者你的 iPad 或者是什么，所以尽量不要把你们的 electronic 的东西来看别的东西。OK。我现在要报告的大概就是这么多，所以请爸爸妈妈去接孩子，我们就可以吃午饭了。